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周我要跟大家谈的是苹果。苹果是过去20年最热门的话题，不仅多年雄居美国股票市值冠军，而且在马斯克崛起之前，贾伯斯也被封为创新之神。即使贾伯斯过世后，继任的 CEO 库克也将苹果经营得有声有色，创造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但最近苹果似乎问题重重，首先是宣布退出电动车领域，再来是市值被微软超过，第三是找不到明确的 AI 策略，面临市值被辉达超越的危机，第四是新推出的头盔 Vision Pro 曲高和寡，叫好不叫座。现在苹果在很多方面看起来都岌岌可危，让人不知道未来方向如何，而且库克可能在2-3年就会退休，继任者也没有非常明确，这些都造成了苹果股价下滑以及众人对其的质疑。因此本周我要就这个题目跟大家做深入分析，并将中国大陆的竞争对手如华为、小米、比亚迪拿来和其做比较。要了解近期的苹果，我们可以用五大面向来看，包括中国与红海、华为、特斯拉、小米、比亚迪。以下我分别就不同面向跟大家做说明。首先是中国，苹果成也中国，败也中国。苹果之所以崛起，主要是仰赖世界工厂，仰赖庞大的中国制造，也就是红海协助制造。过去20年，红海的兴旺跟苹果结合在一起，从深圳的工厂扩张到河南郑州庞大的生产制造基地。另外的关键是中国市场，从苹果的例子来看，特斯拉的马斯克也在走相同策略，在中国上海建立超级工厂，大力发展中国市场。但是由于美中关系恶化，中国积极扶植自有品牌，再加上强烈的竞争，苹果在中国的市占率大幅下滑，并且中国今天已不再是世界工厂，由于土地价格上升，人口红利不在，因此生产制造优势渐渐被其他国家取代。另外也由于地缘政治关系，美国要求苹果积极分散供应链，主要分散到印度，这些过去让苹果成功的重要关键因素，却在今天反而变成了它的绊脚石。第二是华为，华为有一阵子冲到全球第二，几乎变成世界第一的公司，直到5年前川普还在任时对华为寄出制裁，刚开始的3年华为被打入谷底，不但没有高阶晶片，且作业系统也无法使用，但华为自立自强，不到3年就爬起来，去年推出 Mate 60 Pro 手机震惊全球， 95% 以上技术都是依赖中国自己内部的供应链，没有依赖美国技术。在最新统计，华为高阶智慧型手机大陆市占率已经超越苹果，而且整体市占率爬到前4名。今年华为营收高达7000亿人民币。如果苹果是美国的象征，那华为就是中国科技的象征。华为不但有手机，且还有 5G Plus 电动车技术输出，以及鸿蒙作业系统。因此，以整体实力来说，华为已经在苹果之上。第三是特斯拉，苹果有很多发展都跟特斯拉相当相近，因为他们充分利用中国工厂和市场。苹果享受了将近15年的大好光景，但特斯拉恐怕就没有这么幸运，仅3-4年就被中国的竞争对手比亚迪追上了。但特斯拉有一点超越苹果，那就是在全球建厂分散风险的速度。特斯拉在美国德州有自己的超级工厂，同时在德国也有，目前在亚洲有考虑印尼等其他地方，不像苹果过去绝大部分是依赖中国。即便如此，特斯拉毕竟是美国公司，美国人的制造没有中国来得有效率，所以很难竞争。 特斯拉从去年市值最高 1.2 兆美元跌到现在只有5000多亿美元，毛利率砍半，说明中国电动车产业快速兴起，对特斯拉形成强大压力。也正因为如此，特斯拉已经跌出全美市值前十高之列。过去有科技七雄之称，如今特斯拉已不是七雄之一，已变成狗熊。在电动车的竞逐中，连过去的霸主先行者特斯拉都难以抵挡大陆车企所带来的威胁，更不用说是苹果了。第四个跟苹果相关的面向是小米。小米在手机领域当然没有苹果那么厉害，但也非常厉害，以短短不到20年时间变成全世界前四大的手机品牌之一，除了中国以外还有跨入印度及其他市场。中国过去不擅长硬体的制造，小米打破了这个迷思，可以说从小米开始，中国才积极进入硬体制造的行业，之前都只有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公司。而在电动车领域，小米比苹果厉害的地方在于其跨入此产业的决心。3年前，小米的创办人雷军宣誓要进入电动车领域，先后砸了100亿人民币作为第一起投资。目前电动车已经推出。反观苹果，搞了10年之后黯淡宣布退出电动车。光从这一点来看，就可以看出小米比苹果还要厉害。第五个面向是比亚迪。比亚迪跟苹果的关系在于不只是电动车，且牵涉到之前的手机，因为比亚迪曾经跨入手机制造的领域，也就是所谓 EMS 电子代工，至今比亚迪还保有这一方面的业务。早在20年前，比亚迪就从富士康挖了很多人，当时郭台铭气得不得了，但后来比亚迪创办人王传福看到电动车更有搞头，因此积极跨入这个行业，借由其电池制造的能力，从燃油车做起，跨入锂电池，如今比亚迪已经超越特斯拉，成为全世界最有竞争力的电动车企业，不仅市占率第一名，在锂电池方面仅次于宁德时代排名第二。比亚迪是中国除了华为以外最有竞争力的企业，比亚迪的速度很近都超越苹果，且比亚迪是自制，不像苹果是外包给台湾的鸿海。总而言之，比亚迪可以用几个字来形容：技术、速度、整合、全球化以及拼劲。这家公司实在是太可怕了。了解苹果近期的处境之后，我们来探讨苹果电动车研发了10年的心血为何会付之一炬。苹果在电动车上的惨败说明跨领域的困难。机械制造和电子制造是完全不同的领域，且有一定门槛。传统我们认为手机电子制造很厉害，但其实机械也有一定技术难度，否则汽车大国德国不会发展了70年，造就一定技术优势。当初苹果电动车出来的时候，大家觉得很兴奋，因为电动车里面2/3零组件是跟电子相关，所以做电子的大厂包括鸿海在内，认为自己要切入汽车或电动车领域应该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但问题是，汽车的商业模式比较属于一贯式整体制造，不像电子是采用分包，也就是苹果过去所擅长的供应链管理，把零部件的制造和组装外包给台湾厂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式。另外，苹果虽然市值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公司，但要指挥传统汽车大厂，汽车大厂也不会服气，认为苹果又不了解这个行业，为什么要受苹果指挥？苹果在自尊心的促使下，认为自己可以不断创造奇迹，不断挖角，尝试自己做，但最后仍是以失败告终。苹果的经历说明了当今企业 在有限资源下面必须做选择。以苹果来说，未来有电动车和 AI 两个大趋势。电动车的饼看起来很大，但以特斯拉的经验，从最高峰 1.2 兆美元市值跌到现在已不到一半，说明整个产业前景是不明朗的，且被中国把持主宰。反观 AI 百花齐放，在辉达的带动下，所有大厂都加入这个领域。苹果应该跟它的竞争对手 Meta 学习。 Meta 祖克伯原本看准元宇宙积极跳入，并把公司名字改成 Meta， 但一看风向不对就当机立断，立刻放弃，将资源转向人工智慧，发展开源式 AI 模型，短期内市值几乎翻倍。而苹果在这部分因为过度犹豫不决，错失良机。现在当然重新瞄准 AI 是一个好的方向，但是否能够急起直追还有待时间的观察。苹果的电动车计划泰坦计划为何变成铁达尼？最大的问题是源于苹果执行长库克的犹豫不决。过去十年来，对于苹果电动车造车计划泰坦计划，许多苹果的员工都取其英文谐音，戏称这项计划是铁达尼号灾难。至于这个苹果从未对外证实的自驾电动车造车计划为何最终走向结束，彭博报道分析，与苹果执行长 Tim Cook 的优柔寡断决策有关。过去十年，苹果致力于至少五种不同的设计，原型车自驾系统行驶总里程超过160万公里，并曾评估过与特斯拉、宾士、BMW、福斯汽车、迈拉伦等车厂的合作或收购。苹果曾考虑收购特斯拉以强化泰坦计划发展，但库克在与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谈判中取消了这项交易。特斯拉当时市值为300亿美元，当时似乎是苹果进军汽车产业的好机会。苹果也曾考虑收购宾士，但谈判最后朝合作而非收购演进。宾士同意与苹果合作，但希望 Apple Car 自驾平台和使用者界面是由苹果自行提供，这可能是最终导致苹果退出合作的原因。由于苹果在发展自驾车上设定目标的企图心过高，最终未能完成发展。苹果自驾原型车还没有达到在公共道路上测试完整开发原型车程度，原因在于苹果自驾平台遭遇了技术困难。泰坦计划平均每年投入约10亿美元，相当于10年前苹果研发预算近五分之一比重。而晶片、相机感测器、云端服务、软体等外部团队合计在为苹果每年增加数亿美元支出。苹果高层优柔寡断、缺乏执行力也是关键。据一名长期从事 Apple Car 工作的苹果高层表示，苹果内部普遍认为 Apple Car 是一款构思不周的产品，需要摆脱困境。在苹果放弃造车的选择背后，另一可见的问题是地缘政治对其产业的影响。电动车制造需要强大的零组件供应商配合，而当前主要产业群聚与零部件供应却又集中于中国，强者如美国的特斯拉、中国的比亚迪，甚至是德国的福斯汽车，皆仰赖中国供应链或生产基地。相较之下，苹果一直在稳定地执行去中国供应链的政策，向印度及东南亚转移供应链。如果苹果加入造车，将面临如何打造中国供应链的政治问题。再从产品市场来看，电动车的产品生命周期已经过了成长期及震荡期，即将进入激烈的淘汰竞争赛。苹果作为电动车市场的后进者，已有不易克服的进入障碍。 另外，中国电动车产业的蓬勃发展，就连一向自负的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都承认，如果没有关税及政策保护，要与中国竞争是相当困难的。苹果公司对于该不该造车如此犹豫，与电动车短期获利困难有关，也与苹果手机的极致成功有关。当苹果长期在资本市场上傲视群雄，能否牺牲已经打下多年在手机市场的超高利润率，破釜沉舟投入可能赔钱且展望不佳的电动车行业？或许放弃电动车对苹果而言可能是相对理性的选择。然而，从苹果放弃造车计划的决策，却也可见超级冠军企业不容易摆脱的成功陷阱。我们常常可以看见组织或个人在取得成功之后，过分依赖曾经的成功模式。此种现象特别常发生在市场上居领先地位者。领先者往往会更倾向于选择保护现有的市场和利润来源。久而久之，冠军企业不无可能忽略或低估新兴技术的潜力，直至竞争对手崛起，翻转局面。台湾企业当可从苹果经验中汲取智慧，特别是已居全球领导地位的业者，除了勇于超越现有的成功模式，积极应对技术创新的挑战，也需要务实管理地缘政治风险，保持供应链的灵活性和多元化，以促进可持续发展。苹果电动车美梦已确定破碎，那近年来苹果最突破性的产品，头戴式混合实境装置 Vision Pro 会取代 iPhone 吗？苹果新品 Vision Pro 在二月初正式登场，试售至今约一个月左右。有人认为这装置几年后将取代 iPhone、iPad 甚至是 Mac， 但有产业人士提到，各家苹果零售店的数据显示，相较其他产品， Vision Pro 退货率可能介于平均值或甚至高于平均。至于 Vision Pro 会取代手机甚至是 PC Notebook 产品吗？产业人士观察，短期内仍然不会，但未来还说不定。Vision Pro 经历几年时间之后，可能有机会成为主流。除了电池续航力还得精进以外，苹果也将改进这款产品，将其变得更轻盈、更便宜，还有出现越来越多引人注目的 App 和服务，并推估产品要到第三代才比较成熟，目前一定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价格方面，目前定价约$3499，台币近10万元，乍看虽高，但在应用足够、体验良好、品牌忠诚度较高等前提下，仍会引起市场抢购。此外，若后续真的如市场盛传，苹果将推出平价版，高价的 Vision Pro 反而能凸显价差，刺激平价版的购买意愿。本周我们跟大家讨论苹果。苹果是过去20年在手机、平板、穿戴装置上对于台湾来说最热门的话题。苹果的产品一向不便宜，但新占率高，消费者忠诚度高，市场上大批果粉难以被撼动。但今天比较令人感伤的是，苹果正在面临时代的结束，被 AI、 微软、电动车还有很多新兴势力逐渐取代。这给我们一个启示，企业不进则退，没有永远的冠军。以前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讲过一代拳王的理论，苹果当然不是一代拳王，经历了20年，两个 CEO， 从贾伯斯到库克，真的非常难得。但就像中国人所讲的，富不过三代。如果苹果不能汲取教训，急起直追，这很可能将代表苹果衰退的开始，值得我们大家深思。 以上是本周我为您分享的趋势，感谢收听奇缘野语。如果喜欢我的分享，希望大家能够订阅下载，以后直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如果您想要留言与我分享您的心得，或是想要听什么样的新闻分析，欢迎到我们的脸书智门 SmartGay 留言，或是私讯给我。欢迎大家推荐给你的亲朋好友们，邀请大家一起收听。那我们下集再见咯，拜拜。